今天我们一起去看《腓利门书》，可能大家都比较少在教会里面，特别在讲道里面去听到《腓利门书》，我们都一起去学习。特别我们都从经文里面，很短，只有25节整卷书，但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去学习保罗去给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是用爱去彼此宽恕和接纳。正如刚才我们一起听好好的音乐，怎能如此呢？有基督这样去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恳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你都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藉着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更加能够行出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去看《腓利门书》的时候，我就发觉在《腓利门书》里面很重要讲到是人际关系，在当中提到保罗、腓利门和亚历西姆主要的人物。我最近都看见有一个的研究报告，是从哈佛大学，他花了75年的时间，在1938年的时候，第一任的教授去做这个研究，历时呢足足70多年的一个研究。在1938年的时候呢，他去在哈佛大学找了724个的男生，他当时都是很年轻，他亦都全部是本科生，很好的前途，很好的学识。在同时间呢，在这个研究里面亦都在波士顿找了400多个的贫困的儿童同步做这个的研究。在1000多人的研究里面，经过七十年以上的日子，他发觉呢，究竟人追求幸福，怎样可以得到幸福呢？在报告里面很简单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原来这么多人的人生里面，他们得到幸福的很在乎他们的人际关系。当这个报告去到在70多年前去做的时候，他访问每一个无论是有钱是贫穷的青少年，问他们，你觉得人生是不是需要有地位、有金钱、有你的学识，你才得到幸福的呢？几乎全部都是这样说。但在70多年之后，结果被他看见，有很多到今日已经是90多岁，他们的结果不谋而合的，就是他们不觉得名利、地位、财富是必然得到幸福的。相反，在报告里面让他看到一对最年有80岁的夫妇，他们经历到人生的幸福，就是他们彼此夫妇仍然很相爱，仍然很彼此的关心支持。我发觉原来在人生当中，有人的爱、有人的支持，我们是最幸福，而且生活是最美好的。在报告里面也都反映了，往往这些青少年在他儿童的时候，妈妈的关心和爱是能够供应到给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很特别，他做到这个报告，经过70多年，发觉呢，儿童的时候呢，有母爱的这些男仔，他们平均的收入每年是赚多过其他人87000元。这个是他统计的数字出来，他们很紧密的2年、5年甚至是10年不停地去做记录。同样呢，有母爱的儿童呢，出来的结果往往有老年痴呆症的都比较少。 證明了人際關係對我們真的很重要。同樣有父愛，有父愛的人的結果讓我們看到，這些人普遍是比較少焦慮的，他比較人生是正面是積極的。在報告裏面讓我們看到，原來我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真的很重要。報告裏面也反映給我們看到，這班的學生，特別在哈佛大學裏面的學生，無論他的 IQ 智力的水平是110到115，或者是高到150或者以上，智力高不代表他必然得到幸福。相反，在結果裏面給我們看到的是，原來人際關係是帶來給我們有幸福的。我們今天一起去看《腓利門書》的時候，我們剛才都讀到《腓利門書》，簡單去介紹《腓利門》的背景，《腓利門書》的背景是一個由奴隸身份的奴隸，保羅去帶他信主，去栽培他，他成為主裏面一個弟兄，更加亞歷西姆成為保羅的同工。在傳統的講法裏面，就是說亞歷西姆在腓利門家裏面做奴隸，他不知道什麼原因底下就得罪了奴隸的主人腓利門，他甚至在腓利門家裏面去偷取財物，逃離腓利門的家。聖經也沒有記載為什麼亞歷西姆會跟保羅有相遇，這個真的聖經裏面沒有記載，但是在腓利門書裏面，我們就看見腓利門是遇見保羅，他生命得到改變。今天我們一起去看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的關係必然在神和我們之間關係底下去建立出來。今天的題目是亞歷西姆他被福音轉化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你經歷到福音對你的生命有什麼的轉化。從前在保羅的時代，奴隸往往是一個活的財產，他不被法律上當為人看待，他更加沒有一般人的權利，甚至他沒有被審訊的權利。很多時候奴隸產生是因為戰爭、經濟，或者他自己出身就是一個奴隸的家庭裏面，因為奴隸他不可以擁有自己的兒女，奴隸的兒女都是屬於主人的。可能一些奴隸因為犯罪的緣故成為奴隸，但大家又要知道，在保羅的時代，奴隸的背景不一定是很低下階層的，意思他不一定是沒有學問。很多奴隸他是可以教學，可以做公務，他甚至是有醫療的知識，他可以做商業的工作。今天提到亞歷西姆是一個逃走的奴隸，後來成為了保羅在主裏面的好朋友。我們一起去看一看聖經，很重要，我們去看亞歷西姆他由一個無用的生命成為一個有用的生命。在經文裏面讓我們看到第十節裏面提到亞歷西姆他由無用成為有用。保羅去俾我哋見到嘅係亞歷西姆，佢喺信主之前係一個冇用嘅，即係對於保羅嚟講，或者對於上帝嚟講，佢嘅生命更加對佢嘅主人，佢係一個逃走嘅奴隸，對佢嘅主人係一個虧損嘅生命。喺經文裏邊俾我哋睇到，保罗用 这个冇用的字呢，是提到亚尼西姆本身的名字。亚尼西姆的意思呢，就是有益处的解，亦都是有用的意思，亦都可以解作是不尽忠之手。他对腓利门是没有益处。但是当亚尼西姆 去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去接触到保罗之后，保罗带他信主，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他由没用成为有用的生命。我们看到在第十八节里面，为什么在传统二千年来讲亚尼西姆都是一个没用的生命呢？在第十八节里面提到，他若亏负了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保罗提到亚尼西姆是对腓利门有亏负，甚至是欠了他，是代表呢亚尼西姆可能真的做了一些对不住腓利门的事，是对腓利门有损害，甚至呢在金钱上面亏欠腓利门。我们看到亚尼西姆他的以前生命和今天的生命，可能都反映着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都好像是跟神没什么好处，没什么用。但我相信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好像亚尼西姆一样，我们的生命成为有益处，我们的生命成为尽忠职守。在第十二节经文里面提到，保罗去打发亚尼西姆亲自回去去见腓利门。这个经文很重要，告诉我们听的是，以前亚尼西姆是逃离腓利门的家，一个逃走的奴隶。今日保罗带腓利门信主，他生命改变之后，保罗相信腓利门他靠得住，所以派腓利门带一封腓利门书回到去找腓利门。我看到保罗对亚尼西姆的信任，他知道亚尼西姆是彻底改变的一个人，他今次不再逃走，他今次是信服回到主人身边。不过大家要知道，有一个事实，在二千年前作为奴隶，如果真的好像传统那么讲，他是偷了主人的钱逃离出走的话，其实在二千年前这个奴隶即刻可以被处死刑，无论捉到的人可以交去官府，或者他回到去主人身边的时候，主人可以去处死他。因为在二千年前，奴隶的身份都只不过是一件物件，是主人的物件。所以经文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么信任腓利门，带这封信回，这么信任亚尼西姆，将这封信带到去腓利门的家里面。同样保罗都信任腓利门，信任腓利门去信服在这封信里面对腓利门的请求，让腓利门接纳亚尼西姆成为他的弟兄，成为他们的同工。当我们去思想，我们同样都是由未信主的时候，可能在福音上面，在主的里面，我们都与主无干，与主无关。我们的生命呢，对主来讲未必是有用，但今天我们的生命改变，更加是我们的生命是由内而外去转变。我不知道大家在信主的时候，大家接受的教导，你的栽培是怎样，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亚尼西姆他的转变是完全彻底改变。昔日亚尼西姆他做奴隶，可能他很甘心，很不甘心情愿， 他做很多事都是以一个奴隶的身份被压迫被监去做。我不知道今天你翻工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的工作你的职业会不会都是好像昔日的奴隶一样，为了两餐胃口奔驰。但我相信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不会都是有勉强地去侍奉呢？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亚尼西姆是由女而爱而转变，很重要告诉我们的是亚尼西姆以往去服侍主人，他是由外边的动机外边的环境去影响他，他没有从心里面发出去服侍，甚至记载他是逃走的奴隶。但今天亚尼西姆去认识主耶稣，他的生命完全改变的时候，亚尼西姆的服侍是由内心发出来，由里而外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不妨都去思想一下，如果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不是真正得到改变的话，他的服侍可能都是有问题的。同样好像亚尼西姆身上，如果他仍然好像昔日一个无用的奴隶，他不甘心情愿的，他做的事只是负责任，只是达成别人的要求，他没有从心底里面发出他自己的想望，他的服侍可能都真的没什么用。今天我们一起去思想在腓利门书里面，保罗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去差遣腓利门，差遣亚尼西姆回去跟腓利门和好。同样呢，我都发觉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在家庭的里面或者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跟人相处的之间，可能都好像亚尼西姆和腓利门一样出了一些问题。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说到是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很清楚看到保罗要写一封求情信给腓利门，求腓利门去接纳亚尼西姆。同样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可能我们都面对很多的问题，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我们不妨去思想一下，特别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亚尼西姆他回到去主人腓利门那里，保罗这里说他昔日是没有益处，但是今日对你和对我都是有益处。今日亚尼西姆无论对保罗对腓利门都是有益处，因为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很期望腓利门接纳亚尼西姆成为教会里面的弟兄，他原本奴隶的身份能够跃升成为一个弟兄的身份。更加保罗很期望保罗和亚尼西姆一起同工了一段日子，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很清楚亚尼西姆的生命是怎样，他更加很期望请求腓利门将亚尼西姆成为主里面教会里面的同工，甚至是差腓利门回到去保罗的身边去服侍保罗。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生命的转化是很重要， 生命的转化也都不是一时三刻即刻改变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都不是即刻改变到。纵然保罗是被主亲自的呼召去彻底的悔改，但我们看到保罗初期侍奉报道的时候同样跟同工有拗叫，甚至要分道扬镳，其中一位就是马可。我们发觉在经文里面最后那个记载的同工里面其中一位是马可。在晚期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马可都成为保罗的同工。我相信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因为他知道他在监狱里面他应该清楚他时日不是很多，所以保罗很清楚看见福音的工作那种的重要，更加是去训练门徒，去训练门徒去传福音那个重要性。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保罗在2000年前留低，在2000年前教会里面他们的问题可以在主里面因为宽恕，因为接纳，因为爱的缘故去解决。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身边每一个接触的人，我们同样可以用爱，用宽恕去彼此的接纳。我不知道大家你今天是有岗位的侍奉或者没有岗位的侍奉，你侍奉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人家要你做所以你去做，还是好像信主之后的亚尼西姆，他是甘心情愿去做，甚至他知道生命有危险都好他都愿意去做。正如好像保罗一样，他为外邦人得到福音的缘故，所以被犹太人去诬告，他要坐监，他上诉去到罗马的法庭，所以在罗马等候审讯的时候足足有2年坐监。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为了自己的想法，还是真的为了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你的呼召，神给你的使命？今天很值得我们一起去反省，去思考。在台湾有一个的女孩子何欣瑜，她在自小的时候就很想成为一个舞蹈家，但是很可惜她9岁的时候在一次的意外里面被火车车断了两只脚。9岁，只是9岁的一个小女车断了两只脚，她的心愿是成为一个舞蹈员。她受伤之后足足有14年的时间去封闭自己，去不肯去面对自己这个残障。在14年之后他发觉人生不是这样的，他很奇迹地他能够心里面转变，他更加在跛了两只脚的情况底下，虽然是用义肢去游水，去潜水，去玩独木舟，去玩水上电单车，甚至去攀岩石，他更加成为了一个舞蹈员，他是坐住在轮椅上面去跳舞。他仍然有心愿，他想去揸飞机，想去滑雪，甚至他想去跳降伞。他 二十三岁之前遭遇了这个灾难的时候，他接受不到，他心里面很难过，很愤恨，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遭遇。但是十四年的时间，他自己去反省，去醒悟，他知道人生是在乎他自己的心，他的心是怎样去想，他可以怎样去行他的人生的路。卒之在他二十三岁之后，他生命有改变，到今日他仍然是世界各地去跳舞，去宣扬他虽然是残障，但是不是残废，他仍然可以做他生命所想做的事。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很大的反省，我们信主，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改变，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改变？我们是不是信主到今日仍然很多自怨自艾？我们仍然呢，很多是我们从自己心里面发出的想法，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神去改变？当我们一起去看亚尼西姆的人生，他的 信仰转变，我们更加去回想我们自己。我们信主前同样都是罪的奴隶，但是得到主耶稣的救赎，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应该都是已经信主，我们都是已经从罪的奴隶释放出来。但是想清楚一下，我们今天仍然有被什么的纏繞住我們？有什麼我們不可以在神面前去放低，求神去赦免我們？我相信我們做基督徒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在經文裡面給我們的提醒，我們昔日是罪的奴隸，我們今日仍然可以被一些事情纏繞我們的生命，成為那樣東西的奴隸。所以我們每個月在聖餐桌前，我們一起去認罪悔改，甚至我們弟兄姊妹能夠彼此去提醒。我們每一個星期回到來主日敬拜，我們的心靈被神去觸動，被神的话语去改变我们。可能你会问，我不是亚尼西姆，我没有什么幸运遇到保罗，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好的师傅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教会，有神赐给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学习神话语的机会。神的说话是好像两人的利剑一样，去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赐给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姊妹，神就让我们在教会、在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好像亚尼西姆一样，能够被神去改变他的生命？我由今年开始到现在，就负责了七次的安息礼拜。往往在安息礼拜里面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想大家有搭过飞机，有过过这些安检，是吧？每一次你们拿行李去安检的时候，如果幸运的话就安然度过，如果你忘记了原来有樽水在个行李里面，那你就很麻烦了，你就要被个职员捉了你出去，去问你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在这里。 我们的人生可能都好像我们带着一个行李箧一样，我们的人生也都需要每一日每一日去提醒自己，我们过这个安检，我们不妨去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呢可能都好像过这个安检一样。你想一下呢，如果这个安检人员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检查我们回天堂的安检人员，他在你行李里面搜了几多东西是不可以带入天堂的。我想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去反省，在苹果电脑的创办人 Steve Jobs 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们谨记死亡，我们谨记死亡是随时来到，我们作重大人生抉择的准绳不是人家对我们的期望，不是我们可以达成什么的成就，更加不是我们怕出丑怕失败，因为在死亡面前这些一切都会烟灰飞灭，剩下来的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不妨去思想一下，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进入这个安检检查我们行李，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些什么带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生命里面究竟有多少的爱，有多少和好的关系，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今天是怎样呢？我们不妨去思想一下，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带些什么走呢？有什么是可以永远长存留在你身边？我们今天可能都是仍然为着金钱，为着我们爬得高的位置，甚至可能是为了一些权力，更加实际大家可能都是有股票，不过呢小心现在的市道，我们可能为了这些名利去卖我们的命，我们的生命会不会就是被这些东西去捆绑成为他们的奴隶？我们会不会为了这些名利失去了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失去了跟人的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真理？今天我们看亚尼西姆的身上面他的转变成为我们的提醒。昔日亚尼西姆是一位地上的奴隶，但是神改变他的生命，转化他，他成为保罗，成为初期教会一班的使徒的亲爱的弟兄，他更加成为一个亲爱的同工。亦都有传统的讲法，在伊格纳丢的书信的里面有提到，在以弗所教会的主持人叫做亚尼西姆，但是在这个记载里面是跟腓利门书这里讲的亚尼西姆是不是同一个人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是，初期教会仍然有其他的记载，初期教会的领袖不止一个，他的名字叫亚尼西姆，他意思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个奴隶的名字未必是有人喜欢喜欢用，但是亚尼西姆他的生命改变，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成为很多人去欣赏，甚至很多在教会里面站在重要岗位的人 他的名字都是叫亚尼西姆，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我们今天会不会乐意成为亚尼西姆？我们会不会都成为一个有益处、有用、能够谨守岗位的信徒？好希望在圣经里面去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成为一个罪的奴隶，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打滚的奴隶，还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被改变，甚至我们的生命愿意去服侍主？好愿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在腓利门书给我看见保罗，他很实际地在腓利门书讲出他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保罗他在地上就建立很多门徒的生命，在腓利门书里面更加给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一定有摩擦，但摩擦是可以改变，可以和好，我们可以藉着神的爱去彼此的宽恕，彼此的接纳。我们不妨都学腓利门，学亚尼西姆，我们同样学亚尼西姆做一件事，我们有胆量的去和关系不好的人去和好，我们首先去主动去和你知道和你关系不好的人，你先去和他讲和，和他谈话。我们不要一见到他呢，就是在条街头见到他在街尾就立刻掉头走。你不妨试一下，保罗在2000年前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原来人和人之间可以复和，特别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复和。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成为别人的好处、别人的祝福，我们成为一个有用、被神使用的门徒。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的灵亲自充满我们，给我们有胆量、有能力去面对心里面的软弱。可能我们今天在某一些事情上面都成为奴隶，可能我们每天都拿着手机，我们对着手机的时候，一个冷冰冰的屏幕我们可以对几个钟头，我们在屏幕里面去点很多的赞，去赞很多我们不太认识的人，或者我们没有机会见到的人，但我们偏偏就不去接触我们身边可以接触的人，我们不花时间在我们身边可以接触的人。求神你亲自赦免我们，求你给我们心里面有的罪孽显明出来，求你给我们看见缠绕我们、捆绑我们、使我们成为奴隶这些事情能够被神你释放。求主你的大能，你昔日去释放亚尼西姆，你可以使用亚尼西姆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同工。我深信神你今日仍然有你的大能去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叫我们从奴隶的生命走出来，成为别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同工。求神你祝福我们，求神你的爱、你的宽恕、你的接纳充满你的教会，充满属你的儿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